这个呢疫症蔓延的日子，愿各人平安。在平常的日子，我们呢总是很容易呢觉得平安呢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这个疫症蔓延的日子呢，我们呢会明白平安原来已经是从天而来的恩典，从神而来的宝贵的礼物。疫症很容易触发人对生死的一些感悟，容易让人去体会生死的无常，容易让人明白到人的有限和无助。哲学家海德格分析人意识到自己会死的这个这样的事实，他说呢，人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呢，其实是很容易会形形役役啦，会迷失在群众的里面啦，会遗忘存在的意义。但是呢，当人面对自己的死亡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间醒悟，这个呢是他自己要亲身面对的经验。即是说死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一个经验。无论你身边有多少人，你最后总是要孤独地样亲历自己的死亡。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那个真正的自己，那个属于他自己的那个个体的存在，就会呢在形形役役的生活里面，在人群里面呢就突然翻出来，是你自己，不是其他人，去面对去经历你自己的死亡。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经历这个呢你最切身的一个的经验。唯有在这个这样的时间，人先会突然间体验到在天地间，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意识到呢是自己要为自己怎样去面对这个死亡呢负上全责，同时间意识到自己要为自己整个的一生的存在的意义呢负起无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死的大限前，人深刻的意识到呢自己要为自己一生的意义，一生的祸福负起全责。今日的讲道经文呢是今日的旧约的经课《生命记》第30章第15至到第20节。咁啊，请弟兄姊妹，你手头有圣经的，请打开这个经文《生命记》30章第15至到20节。这段经文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说，生命的祸福我们自己要负起全责。我再读这段的经文，我读的时候你听的时候呢，请留意有两个的字词呢时时都出现的，一个呢就是生命，或者呢同生命有关的一些的字词，第二呢就是今日这个这样的用字。生命记第30章第15至到20节经文这样讲，是摩西的说话，他说，看啊，我今日将生生命有关，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第16节他原文呢那里呢开头呢有个今日这个字眼的，但是翻译的时候呢他就消失了。16节，我今日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存活这个字呢就是生命那个字的同一个字根，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就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 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啊，这个日子这个字呢，今日那个字同一个字来的，那个 day 那个字，你的日子必不长久。第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见证，我将生生命这个主题，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存活这个字又是跟生命有关的，上帝的渴望是我们拣选生命，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你的日子，Your days 同生命有关的，同今日这个字亦都有关的。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经文呢其实都好短，但是呢生命或者同生命有关的字眼出现了六次。今日或者同今日这个字相关的日子这个字呢又出现了六次。短短六节的经文，即是说呢平均呢每一节呢这两个字都出现一次。好像呢摩西呢好刻意的跟我们讲，你今日不是其他日子，你今日就在这个决定生与死的关头，请你们选择生命。这段经文呢有两重的历史的背景，都是一个即是生死的关头的一个的历史的时刻。第一重的历史背景呢，就是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那个文学上文字上所提供的一个历史的背景，这个呢就是当我们看生命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经文的文字呢编织出来让我们去感觉的一个历史的背景。那这个历史背景呢就是摩西的临别的赠言。如果你看前看后呢，你就大家都即是知道了，就是呢摩西带领了群众离开埃及，然后呢他们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就快呢就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就在这个前夕进入迦南地的前夕。但同时呢摩西呢也都知道自己呢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就在他的离世的前夕，他就讲了刚才的那番的说话。那个时候呢摩西其实是站在摩押的平原，摩押的平原向前望呢就是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对面就是耶利哥，踏入耶利哥他们就已经进入了迦南地了，即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摩西站的地方可以望到那个的遥望那个的地方，他遥望到将来，但是他未到，他就在这个历史的紧要的关头过了河，过了这个关历史就会改变的了，但是呢他自己知道死期将至，他过不到迦南那里，历史的将来很不确定，那些民众过了约旦河之后怎样呢，很不确定。就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摩西就讲这番说话，他说明天是祸是福，是生是死，不是由天注定的，是由你今日的抉择去铸成的。今日你就是面对这个生死的抉择，你怎样选你要负全责。刚才讲到呢这段经文呢有双重的历史背景，第二重的历史背景呢就牵涉到呢《生命记》 最后编辑成书的年代，大家都知道《生命记》，你再看多一两章《生命记》结尾的时候就提到摩西的死亡，故此《生命记》不可能是由摩西写成的了，或者这样说，不会全部由摩西写成的了。摩西留下了一些信仰上的思想的遗产，其实后人将这个遗产加以编辑修订。我们现在相信《生命记》最后的编纂，即是最后的编辑成书的年代发生在公元前的六世纪。那个是什么时候呢？那个就是被老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被释放而可以回归故土的前夕。这个已经是另外一个的历史的时空，即是说《生命记》的编纂者、编辑者、删定者，他透过编辑这个这样的书的过程，让一些过去的信仰的遗产，那些的经文，对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时空的人呢讲说话。其实呢，只要大家细心向前看一看个经文，《生命记》第29章第25节至到28节，其实呢你都可以看得到呢编辑者所留低的文字的，他是很清楚的讲这里呢，讲呢就是他们即编辑者的时代离开摩西的年代，其实已经有一段的历史的了，他其实是留低了这些这样的文字。好啦，长话短说，《生命记》的经文其实它是对应着另外一个历史的背景，它是向着那些即将离开巴比伦而回归故土的以色列人说话的。但是那些人又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其实亡国之后被掳了去巴比伦，其实他们已经住了在巴比伦70年的了，70年是很长的了，整整的一代人。即大家想想，香港其实都是怎样说，香港的转变可能都是成为一个殖民地，可能都是百几年，即是不是很长的时间，不是一个很短不长短的时间。我想说的就是他们住在巴比伦70年，其实是一代人，其实一切的生活啊、想嘢啊、习惯已经改变了的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呢故土是怎样样的，很多根本在巴比伦出世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迦南地。他们对于回归那个前景是怎样样呢？其实毫无头绪的，根本不知道要回归回故土其实是怎样的呢？怎样生活的呢？不知道。其实要这班人回归，他们其实根本是完全不知道怎样做，他们面对着一个呢完全不确定的将来。好了，在这一种的历史的关头，经文的编辑者他透过摩西的口就讲刚才的说话，同样的道理，他说呢明天是福是祸，是生是死，不是由天注定的，是由今日你的生命的抉择而铸成的。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对不测的未来，人如何自处，人应该如何抉择，摩西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我们再看一看摩西讲的说话，《生命记》第30章第15节，摩西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是今日，是当下，无论个历史怎样演变，总是每一刻它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关头，就是今日 在当下生死祸福就摆在我们前面。我们好像昔日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其实都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前路未卜。我们好像行走在一个很脆弱的薄冰之上，怎样行呢？只脚下一步应该踏在哪里呢？一步一惊心。如果你走啱咗，你就可以渡过彼岸；走错咗，个冰碎咗，你就跌入呢个冰海，你可能就失去生命。点样拣，关乎生死。然后摩西讲第三十章第十六节，摩西话：我今日，原文有今日呢个字嘅，我今日吩咐你爱耶和华你嘅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样样你就可以存活，你就有生命了，人数就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与你。今日当下，摩西说人一生的福祸就在当下决定。故此呢，不要这样想，不要说呢今日就由得他错啦，听日可以补救的嘛。摩西说不要这样想，在心态上应该让每一刻的当下都看成是我们面对上帝的一个永恒的时刻。我们当下的抉择，当下的想法，就判定我们一生将来的生死祸福。摩西在这里提醒我们三样东西。第一，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二，遵行他的道；第三，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你做了这三样东西，你就能够行在生命的路上。第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爱上帝就是一生很纯一地去渴慕神，心无挂碍，不受诱惑。这里呢牵涉到我们所谓情，情之所至，你的情感投注在哪里。第二呢，就是遵行他的道。这里呢那个原文的用字的重点呢，就真的是行这个字。所以呢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呢，大部分都是 walk in his ways， 就是不要行世人觉得啱的路，你要行上帝的路，或者讲呢我们行耶稣走过的路。这个牵涉到行，行之所向，你的方向是怎样的呢？第三呢，就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个用字的重点就是守，英文就是 keep， 所以一般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 keep his commandments。keep 住一些东西，我们广东话说，即是广东话里面，即是香港人的用的用语里面有，即是用这个英文这个字 keep 住啲嘢。我们 keep 住啲乜嘢呢？咁佢话呢，要 keep 住上帝嘅诫命，将佢看为至宝，守喺你心灵嘅夹万里面。这个牵涉我哋嗰个意，意之所指。我哋保住啲咩呢？揽住啲咩呢？ keep 住啲咩呢？要 keep 住上帝嘅嗰个嘅诫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前路未卜，生死未可预料，人的种种的谋算和策略，其实不能够保证你走在生命的路上，唯有以上所讲的三样东西才能够让你一生平安。近来或者讲今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时时面对一些抉择， 虽然这些抉择呢算不得呢是什么生死的抉择，但是呢都可能呢可以有一些严重的后果的。嗱，譬如话有人同你讲在某某地方有口罩卖啊，咁你就要抉择啦，我应唔应该去排队呢？咁又有人话某某嘅网上嘅商店可以预订口罩，唔使预先俾钱噶，咁哇好着数喎，唔使俾任何嘅代价，咁又有一个抉择啦，我应唔应该上网去订购呢？咁有人话呢，喂呢度有米啊，咁有人话呢，喂嗰度有厕纸，咁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呢？咁每日都有呢啲咁样嘅小嘅抉择，应该点样做呢？咁当然啦，我就冇去排队买口罩，亦都呢冇呢上网去订购，因为呢我仲有叮咁多口罩，我喺度諗悭啲洗应该挨得到啩，悭啲洗就应该让嗰啲呢即係有更比我有更需要嘅人，佢哋咪可以得到嗰啲嘅物资囉。咁我希望嗰啲真係有需要嘅人买得到嗰啲嘅物资。不过万一如果有一日我用完晒我仅有嘅口罩而又买唔到，那个时候我会不会后悔呢？我不知道、有人说呢，你现在不去买厕纸呢，有一天呢你就要用上 A4 纸的啦。我想呢或许是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会不会后悔呢？我不知道。不过各位弟兄姊妹，我知道。我知道有些东西。我知道呢我们应该爱神，亦都呢知道呢应该爱努力的去爱人如己，我知道呢应该呢让机会呢给那些更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去得到那些物资，我知道我应该努力行在耶稣走过的路上，他没有为明天忧虑，我知道呢我应该努力的学他，行动是有个方向，我又知道呢我应该努力呢谨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我知道呢这些东西是我应该守护的 keep 住的，而不是努力呢去 keep 住那些厕纸啊口罩啊那些，我知道什么是应该 keep 住的。我相信呢摩西所讲的这条先是生路，带来生命的道路，在生死关头人一定会恐慌，人会抢夺，人会失去灵性，兽性大发，人会呢为了保住自己而不择手段，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不过这些一定是死路来。在这些这样的重要的关头，我们应该更加要明白，就是在这些这样的重要的时刻，其实就是我们面对上帝的一个永恒的时刻。我们今日的抉择有永恒的重量，我们永远都要记得到这一点。在生死的这些抉择的里面的时候，摩西呼唤我们要选择生命。跟住第三十章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经文咁样讲，倘若你心里偏离唔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就明明告诉你哋，你哋必要灭亡，喺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嘅地上，又或者讲你諗住你嘅将来嘅嗰啲日子，嗰啲嘅日子必不长久。摩西话，当人心里面不再纯一的去爱神，而去侍奉别的神的时候，他的生命 就走向灭亡了。当一个人认为世界里面某一种的世物、世上的物件是很重要的，重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重要到他可以遗忘自己信仰生命的品格而去得到这些东西，在这样的时候，那些东西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变成是终极的，那实际上他就以那些东西为神了。摩西说，以这些东西又或者以任何其他神以外的东西去代替耶和华的，他就走在灭亡的路上。有人呢去买厕纸，这个其实都很 OK 的，很正常的，有需要就买咯。但有人抢，一抢就抢十几条的那些厕纸，那一抢他人生里面应有的格他都丢失了，厕纸就成为他要 keep 住的东西，他的终极的关怀成为了他的上帝，他赖以为安全的倚靠的那个的上帝，他侍奉了这个神，他其实就离弃了耶和华。在人生的路上他选择了死亡的路。第十九节第二十节，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都是生命那个的字了。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才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弟兄姊妹留意呢，第二十节呢有一个字眼呢是值得我们呢留心的，就是所谓专靠他。这个呢是之前那些经文未出现的。什么叫专靠他呢？专靠。专靠这个字呢其实呢是一种很紧密的倚靠，紧密到呢其实是生命的联合。专靠他这个字眼呢在整个圣经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哪里呢？其实是出现在创世纪上帝创造男和女的时候，这个字就出现了。就我哋好熟悉嗰个经文，就係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就话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联合呢个字呢就係专靠嘅呢个字，同一个字，二人成为一体。嗱，我哋呢就明白，我哋要终极嚟讲呢，要同神有一种生命嘅紧密嘅依靠联系，联系到呢好似二人成为一体咁样样。所以呢摩西呢去呼唤我哋，唔单止爱神，唔单止呢行喺神嘅道路上边，最后呢就更加要专靠神，与神嘅生命联合。用新约嘅说话嚟到讲呢，就係、是、呢活像基督，活出基督，活着就是基督。咁样样我哋同神嘅生命联合里面，我哋就会得到真正嘅生命。喺1962年当时呢美苏两个大国对峙，然后呢爆发咗呢一个叫古巴嘅核战嘅危机。当时呢美国同埋苏联嘅核弹佢嘅数量同埋威力呢都已经远远超过呢二战时候呢用过嘅原子弹。美苏双方为咗克制对方，都呢喺对方领土嘅边缘呢部署核导弹。美国呢喺土耳其部署咗呢瞄准苏联嘅核导弹。 咁苏联呢就尝试呢喺美国嘅旁边啊，佢搵到古巴，佢呢希望喺嗰度呢同样部署核导弹。於是呢就呢好多嘅苏联嘅舰艇呢就载住呢啲核导弹嘅设备呢就开往古巴。咁当然啦，美国知道咁梗係冇咁顺摊啦，就喺古巴嘅沿海封锁古巴，阻止呢啲咁样嘅苏联嘅舰艇呢前进，艇与艇，导弹对导弹，大家都喺度对视，剑拔弩张。喺呢个时候呢发生咗一啲小嘅即係意外，或者唔係意外，发生咗一啲即係佢可以影响深远嘅事件，就係、是、呢围封古巴海岸嘅嗰啲嘅美国嘅舰艇呢，佢侦察到呢嗰个海底里面呢原来有苏联嘅嗰啲潜水艇喺度㗎喎。於是呢佢逼嗰啲潜水艇呢浮上嚟，佢就掟一啲呢冇摧毁性嘅一啲深水嘅炸弹呢落去，佢逼佢浮上嚟。嗰啲美国人呢唔知道呢原来呢啲潜水艇係载有核弹嘅，佢哋唔知道。咁关于嗰啲潜水艇呢，就係嗰啲潜水艇呢因为潜咗喺个海底度呢好耐呢，佢又收唔到呢从莫斯科而嚟嘅信号喎。佢呢遇到呢啲咁样嘅深水炸弹呢，潜水艇嘅军官以为美苏在地上已经开了战了。那就按照先前定好的战略呢，潜艇是有权发射这个核弹的。那这里发生了这些这样的事件。在另外一边呢，就是美国的侦察机呢就成日在古巴的上空在这侦察。那有一天呢就有一只侦察机呢就被古巴的那些防空炮火呢打落了。咁打落咗嗰隻戰機呢，咁美國嘅軍方呢就認為咦蘇聯唔諗住談判咯喎，於是呢就準備撳嗰個戰爭嘅按鈕，潛艇嘅軍官就準備撳，美國嘅軍方又準備撳，戰爭呢一觸即發。大家呢要明白呢，这个这样的战争呢就不是我们以前所见到所想的一般意义的战争。这个战争呢是会核弹环飞的。而这个核弹环飞呢连地球整体都将会就受到一个很严重的摧毁的这一种这样的战争来。在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每一个作抉择的人，他们的抉择都是关乎千万人的生死。最后潜艇上的苏联的军官，他最后不忍心按下那个发射核弹的按钮，美国的军官同样没有按下那个战争的按钮，金乃迪叫停了这个战争，克鲁晓夫亦都叫停了这个的战争。就因为他们的抉择，人类避过一个重大的一劫。这个故事我讲了很长的时间，我很想是要讲明一个的事实，历史的将来或者个体生命的将来，是祸是福，是生是死，是很关乎我们今日当下怎样去选的。前景是未明的，前途是未卜的，将来是开放的，摆在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有机会去选，但是究竟我们是选生路啊，抑或选死路呢？生路和死路的关键就是最后是问你自己的 生命的深处，你究竟是不是爱神的呢？而这个爱神 是不是能够主宰住你生活的行的每一步呢？同埋你相唔相信上帝赐俾嗰啲相信佢嘅人嘅应许嘅呢？咁今日就係今日考验我哋信仰生命嘅一个关键嘅时刻。最后呢，请各位弟兄姊妹再听一听摩西嘅说话，第十九节二十节。摩西话：我今日呼天唤地嘅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愿平安归于众人。阿门。